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来一同看这整个这一章，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不可吃，那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头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照日期守着历。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里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头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路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如今以色列人经历了神在埃及所降的十灾的审判，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如今他们经过了逾越，他们由上帝命令要庆祝，每一年要庆祝逾越节。他们现在如今气喘吁吁的跟着摩西来到了旷野，他们不敢相信刚刚所发生的这一切。如今他们自由了，但是自由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神并没有让他们从此在旷野可以随意四散离开，而是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群归耶和华为圣的子民， 并且带领他们最终进入到应许之地。而弟兄姐妹们，这段故事不仅是几千年前以色列人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我们曾经都是在罪恶当中的奴仆，被捆绑，而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如今成为自由的，但并非是独行侠。我们被上帝聚集成为一群归他为圣的子民，并且要跟随这位上帝的带领，最终进入到新的创造当中。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一同思想的。我们要来看，当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上帝对他们所发出的这些命令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如何大的转变，他们应当如何在这个新的身份当中来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总共要来看三点。第一点是，我们要来看以色列民被分别为圣，他们被分别为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命令他们要除去旧效，除去旧效。最后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要跟随上帝的引领，跟随上帝的引领。所以我们首先要从第一点来看，以色列民被拯救之后要分别为圣。第十三章的一开头，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以色列中凡是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当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神又重申说，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凡是公的头生的都要属耶和华，凡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如果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这是上帝第一次颁布关于头生者的条例。那头生这个意思，这个词的意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第一个打开母腹的所以你的长子，你的长女，你的牲畜里面第一个被生出来的。以色列民在这里不仅被拯救，而且被圣化。他说他们要被分别为圣。到底什么是分别为圣？在摩西五经的后面还有几处提到了这个词，分别为圣这个词，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在民数记第十八章提到，以色列人奉给耶和华头生的，就是归给大祭司亚伦的，如果是长子或不洁净的牲畜，是可以被赎的。如果是在正月，要用羊来赎，正月之外要用五舍客勒的银子来赎。但如果是头生的牛或者羊，是圣洁的，不可以被赎，必须归给耶和华献为火祭。所以什么是归耶和华？什么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被献祭，他们要被杀死。而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也看到了，如果是不洁净的，那么可以被赎出来，但是如果是洁净的，是圣的，没有被赎的途径，必须被献上。耶和华不接受不洁净的献祭，因此不洁净的必须被赎回来，要用洁净的交换。如果不被赎，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如果不被赎，它的命运将会是被杀死。所以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那么很明显，上帝在这里面说，不论是人，不论是牲畜，凡是头生的都是我的，要归给我。要这个命令与前面所发生的十灾当中的第十灾 也就是击杀长子之灾是有着紧密的关系的。还记得在第十灾当中，上帝做了什么？上帝进入到埃及地之后，要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不论是人是牲畜。而以色列的长子和投生的牲畜之所以没有被击杀，是因为他们每一家宰杀了一只羊羔，并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所以灭命的天使去了之后，看到门框上有羊的血，就越过去不进去击杀这家的长子。所以是羊代替了这一家以色列民的长头生的，使得他们从审判当中被拯救出来，被赎出来。所以羊羔，这个羊羔是代赎的羊羔。因此我们知道上帝命令以色列民说，你们一切投生的以后都要用羊来赎。上帝在做什么？上帝要让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的去回忆，去追想他们曾经在出埃及的时候所经历的那个拯救的过程。因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是亲眼所见，他们是亲身经历出埃及的时候击杀长子之灾，对不对？那他们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他们怎么经历？他们没有见过，没有看过。所以上帝用这命令来仿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重演一次出埃及的实灾。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历上帝在基督里的拯救，我们不是2000年前的那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城外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没有见过，没有亲身的经历过，但是我们确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真实的看到了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怎么看到的呢？就是借着洗礼。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洗的。当我们看到洗礼的时候，那上帝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圣礼，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宝血的那个救赎的事件再一次的重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上帝所发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头生的要分别为圣，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那接下来上帝又规定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呢，就是要以色列民除去旧孝。除了关于头生的规定之外，摩西还要遵照神的命令设立一个节日，叫做哈马佐特，无孝节。这个节是紧接着逾越节发生的，所以逾越节是正月14号晚上，是逾越节，而无孝节是紧接着第二天，就是无孝节，一直持续一个星期。所以在前面我们在第12章已经读到了上帝的命令，说你们要守无孝节。12章的第18节说，从正月14晚上一直到21号晚上，你们要吃无孝饼，在你们各家这当中7日之内不可有孝，因为凡吃有孝之物的，不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被剪除。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命令这个以色列人在这7天当中把这个酵除去？首先我们必须要声明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唯识主义的解释的错误，那就是试图要从这个事物的本质去寻找是不是这个事物的本质是邪恶的。这种唯识式的思维方式，当然在它应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研究说为什么上帝不要让亚当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很多人用这种思想去思考，是不是因为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本身是邪恶的？为什么上帝不要叫以色列民吃有效之物？是不是因为这个酵母是邪恶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这一切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所以酵母本身并不邪恶，它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真菌。那实际上上帝并没有要求以色列民永远不能吃发酵的食物，实际上上帝要求命令以色列民在某一些节日的时候要献上有酵的饼，有酵的食物，例如献感谢祭的时候，在利未记第七章第十三节，那么说你们要用有酵饼来献。而且耶稣基督用酵来形容天国，天国像什么？天国就像是一个面发酵，从一小小的变得很大，有了，因为有了上帝所创造的酵母，感谢神，所以我们有可口的面包，对吧？ sourdough 可以吃，对吧？那么为什么上帝要要求以色列民在这个节日要除去这个除酵呢？甚至加上如此严重的惩罚，如果被发现吃了有效之物，他要从以色列会中被剪除，这个是 excommunication， 这个是主罚的。那么首先我们先从出埃及本身这个事件来思考，那就是当时在出埃及的夜晚，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一个角度，因为发酵需要长时间，会影响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速度。说走了走了，快点快走了，出埃及了，那边等等，再等两个小时，我这个酵还没发完呢，容不得你等。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离开罪恶的这条路是你不能分秒必争的，是你不能够说哎，我在那儿再等一等，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用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是没有发起，为什么第十二章第三十九节说因为他们被催逼着离开埃及，不能单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出埃及那个事件当中，之所以用无酵饼是这个很实际的原因。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上帝命令以色列民说，等到你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你们每年都要这样纪念。那你说我到了应许之地，后面又没有仇敌追杀我，为什么我要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还要我们吃这无酵饼呢？那么圣经摩西在另外一处，在申命记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这样的原因，七日之内你们要吃无酵饼，然后摩西说，就是叫做困苦饼 The bread of affliction， 因为你们本是急忙出了埃及，要叫你们一生一世纪念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日子。所以为什么上帝在他们已经进入到应许之地，已经安全了，没有追兵，没有仇敌的那个环境下，依旧要吃无酵饼七天纪念这个节日，是为了要让他们回想，为了要让他们纪念那曾经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领圣餐，我们的圣餐被设立出来，每一次我们都领圣餐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叫我们去纪念上帝曾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这血是为我们而流的。所以不论是献上头生的，还是规定纪念无酵节，上帝在这两处的记录里面都加上了 很相似的话，那就是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后代，在你们手上做记号，在你们额头上做经文，这句话重复了两次。所有的这一切上帝所设立的，不论是在旧约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设立的这些节日，这些庆祝的方式，还是在像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上帝设立的圣礼，都有着这样的教导的作用。你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谁发明出来的要受洗，谁发明出来要领圣餐，这些东西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教导。因为有一天你的孩子会问你，爸爸妈妈，为什么教会那个人牧师要用水泼他，为什么你们要跑到前面来，每周拿一点点的面包，又不好吃还过期了，为什么你们要吃那个，很好吃吗？你的孩子，我跟你讲，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而这就是耶和华神在他的教会里面设立这些仪式，设立这些圣礼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要让你有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为了让你有机会把耶和华拯救的好消息带给你的孩子。那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经文，这句话在被掳之后的犹太人的社区开始慢慢的产生了一种这种字面意义上来解经的教派。他们非常的严格，他们说我们之所以，对吧，整个犹太人被掳了，变成了阶下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遵守上帝的一切的诫命，所以我们要字面意义上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在这儿我们要把经文刻在我的脑门上，我们要把经文写在我的手背上，对吧？怎么做呢？那我没办法真的刻字，对吧？那不能是精忠报国，当时刻在脑门上那不太好看。那他们就把这些经文写在羊皮纸上，然后放在两个小盒子里，然后把这个小盒子挂在额头上，就是做装饰，然后挂在胳膊上。这个教派叫做法利赛门派，所以他们非常的严格，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做就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就比那些其他的不这样做的人更有功德，更加的圣洁啊！所以他们把经文真的挂在额头上。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这样批判他们说，这些法利赛人一切所做的事是为了叫人看见，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你看，我们这是真正遵行耶和华命令的人，我们多么的圣洁，看我们把经文都挂在这儿。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反而把遵行上帝的命令变成一种恣意的表演。上帝如此命令的原因不是为了叫我们真的把经文刻在脑门上，然后挂上穗子。上帝这样命令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叫他的百姓时常的思想他的救恩，把他的救恩挂在我们的嘴上，挂在我们的思想里，挂在我们的言语里，挂在我们的行动里，而不是被困在那个小小的盒子里。所以上帝规定了要除去旧校，这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第二个重要的规定。那么我们今天到现在已经看到了，上帝说你们要归我为圣，你们头生的要归我，上帝说你们要除去旧校。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要他的百姓跟随他的引领。 在第十三章最后第十七节开始，记录了这样的对整个出埃及的路线的一个总括，说神不领他们从非利士人的近路走，反而让他们绕远路。为什么呢？是为了免得他们遇到打仗的事情。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对上帝的带领捉不着头脑。上帝常常对我们的带领是舍近求远，绕远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带领我们。而这里面圣经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告诉了我们上帝做某件事情背后的原因的。我经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来问我很相似的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做某某某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我会在这个白板上给他们分析，对吧？你问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这个事情，对吧？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理由。我说很多的时候上帝是没有告诉我们理由的，但是在这儿上帝告诉我们理由了，这是他的 reason。 上帝的思想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那就是上帝知道他子民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无法承担重担。而我们则总是觉得我们可以抄近路，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总想摆脱神带领我们走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在这里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谦卑自己，并且顺服上帝智慧的带领。神在白天用云柱，在夜间用火柱，昼夜不停地带领他们。你要注意到，实际上出埃及的路线是从西向东，所以神在白天用云柱在前面带领他。云柱在哪儿？在东边，在西边。出埃及从西往东走，云柱在他们前面白天行，云柱在他们东边，在他们西边，在东边。太阳在白天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太阳从哪儿升起？从东边升起。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云柱怎么样？云柱的影子往哪儿倾斜？往西倾斜。他们在云柱的西边，白天日头必不伤你。云柱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带领，云柱带给他们安慰，带给他们舒适，不让他们被烈日暴晒。上帝是如此细心呵护他的百姓。是没错，旷野四十年不好走，没有人说那是一个容易的路，但是就在这艰难的路上，上帝也体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夜间在旷野是火柱，火柱不仅提供光，也提供温暖，也提供热量，也驱散野兽。所以上帝一直在带领着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不需要自己去找他们的出处，而是要做的单纯的是跟随上帝的带领。那么最后我们从这段上帝的命令当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基督里所拯救的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头生的，他是上帝父上帝的像，是永恒当中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而这位头生的长子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完美无瑕的，他被称为是神的圣者。而这位圣者被献上，好叫我们这些不洁净的罪人被赎回，得以存活。 而不仅如此，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头生的，归给耶和华为圣。在上帝整个宇宙性的救赎计划里，教会是上帝首生的，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当中如同初熟的果子。既然我们是上帝归为圣的子民，那么上帝就呼召我们除去旧酵。使徒把无酵节的真正的含义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当把旧酵除净，好叫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今天守着节，不用旧的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而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庆祝那真正的无酵节。真正的无酵的面就是新约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看到了上帝所设立的蒙恩管道，就像基督在完成旧约当中的救赎的时候会设立这些仪式，同样他在完成新约当中的出埃及之后也设立了重演救赎工作的仪式。我们今天在朝圣的路上不是没有引领，那个曾经以云柱和火柱的形象带领以色列民的，如今也内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圣灵不仅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圣灵住在教会里，这教会就是圣灵的宫殿，他来建立了圣而公之教会，设立了圣道的赦罪的宣讲，设立了圣礼，好叫教会在这世界的旷野当中有圣洁的宴席摆在面前，叫我们品尝来世的全能。而今天教会的前行不需要凭着世界的喜好或者领袖的个人的感觉去寻找方向，教会所需要的是跟随那位保惠师，他必定会引领教会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在出埃及的记录当中所描绘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如今的逾越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洒了血，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如今我们的生命被赎，我们成为自由的，但并不是成为独行侠，而是被上帝归为圣的子民。我们因此应当除去一切罪恶的酵，成为无酵的新团，在我们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让我们顺服上帝云柱火柱般的引领，直到最后。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主，我们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道路当中也看到了我们的朝圣之旅，因此我们祈求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邪恶的旧酵，叫我们成为诚实的新团。有你的云柱和火柱的带领，永不离开我们，继续的引领你的教会，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最终抵达最终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在这路上的时候也求你继续将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喂养我们，好叫我们不致疲乏，能够继续直到最后的终点。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